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奶奶身体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在现代社会里忙碌脚步底下，教会似乎也受了这种快步调的忙忙忙的感染。忙碌的忙，盲目的忙，以及茫然的忙。很少有人在讲道上面愿意用心在神的话语上努力。一位英格兰的瞎眼盲目传道人，他名字的中文翻译叫做吴福德，吴是口天吴，福是以福所属的福，德是道德的德。他出生于公元1772年，公元1850年离开人间，回主前天家侍奉。他出生于英格兰。他有着一个非常让人家称道之处，那就是他对于圣经里面每一个经节几乎都可以流畅地背诵出来。注意，他是一位盲眼的传道人，而这位盲眼的传道人每一回他讲道的时候，在旁征博引圣经的经文都是极为准确，极为正确。也因此他赢得了一个称号，那就是用心了解圣经的传道人。用心了解圣经的传道人。听众朋友，吴福德他可以是一个看不见人，然而他的心却把神的话语给看透。当你我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更多的用心在神的话语上面呢？期盼这位盲眼传道人吴福德能够给你我刺激，给你我向上提升的激励。
道不道交，死不沾参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写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真正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今天进入诗经与讲道的第十课。在进入第十课之前，我们先来做温故的动作，温故而后知新。上一次第九课我们提到诗经原则之五，我们知道诗经原则很重要，一个改进讲道基础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诗经原则之上。所以我愿意用第十一课的时间，从第一课到第十一课来讲关于诗经学的基本原则。十一课之后我再来谈有关改进讲道的方法跟技巧，最后几课我会请一些牧者来做改进讲道的示范。好，上回第九课我提到的诗经原则之五，是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解释是针对个人的特立性经文。我举个例子，是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那位有钱的少年官，在那段经文当中，耶稣挑战少年官，要他变卖所有的财产来跟随耶稣。那么在应用上面，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困难， 就是针对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个要跟随神的基督徒，他是不是要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变卖呢？是否如此才能够跟随基督呢？我在上一回第九课里面从历史来看这一段经文中的诠释，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开始谈，罗马天主教就把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把它区分为是完美的劝告，他把一般基督徒分成一般受洗的基督徒，还有另外一群是比较高层次的对信仰认真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神职人员，所以罗马天主教就把类似这种完美的劝告，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跟随耶稣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归类为如果你要成为对信仰认真的人，你要成为更高层次的基督徒，你要成为神职人员的话，你才要去实践像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这样的经文。然而我认为这种分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提出了我们应该找出比如说这段经文是针对有钱人少年观，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的经文，那么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就必须要试着去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议题在其他经文中出现，并且重点是其他的经文是写给教会全体的，有没有呢？有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到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保罗也提到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那里的背景是保罗透过提摩太要告诉以弗所那些有钱的基督徒，祝福他们什么呢？不是祝福他们去变卖所有的财产，而是告诉他们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并且祝福他们要给行善，要甘心的施舍。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又和路加福音十八章相关的议题，针对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如果你拥有呢超过你需用呢，那么就可以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这是针对如果基督徒有钱，他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资源而且是他基本所需的以外，那么他就可以把所有呢去跟有需要的人分享，这就是原则。所以我们要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个概括性经文的原则来对照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来讲论，这就是改进讲道。针对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如果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不是要叫你变卖所有的财产才能够跟随基督，那么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我提到过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他们两派的学者对于这段经文所做的诠释，是我可以给你参考的。比方说马丁路德，路德派认为这段经文表达的是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张力，我们做不到，所以就存在这个张力存在我们基督徒每天生活中，因为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并且时常在十字架前求神的饶恕，而且让神驱策我们可以向前迈进。那加尔文呢？加尔文学派认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只为有钱少年观记载，是在他一个人内在心灵的事情，重点不是在每一个人都要去变卖他所有的财产，重点是在他内心的心灵深处，他的优先次序是否是对呢？谁是你生命中第一位呢？是钱财还是上帝？所以加尔文学派认为耶稣当时所挑战的是这个人他错误的优先次序。以上是提供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这两种立场，你可以构建你讲章做一个 该景讲道。一闪就是闪会第九课提到的世经原则之物。今天我们要进到世经原则之路，该景已讲到第十课。在第十课里面我要提到的重点是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我再说一次，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耶稣所说的话会感到困惑。比方说耶稣说，如果是眼睛叫你犯罪，就把眼睛挖出来，类似在福音书中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话，那我们该怎么讲道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原则来帮助我们，那就是如果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经文，我们就要问问看啊，在保罗书信里面或者一般书信里面有没有针对相同或者是类似的议题出现呢？而这些出现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我们困惑之处。所以我说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的经文的亮光。比方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翻到我们来读三十九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在这里我们看到五章三十八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耶稣在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你是讲员，你要讲道，你讲到这段经文要怎么去引用这段经文呢？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福音书里面很特别，你把这段话用在耶稣自己生命的场景中或者他侍奉里面，就很有意思。有一次耶稣自己也没有真的把脸转过来跟人家打。如果你记得的话，当耶稣被逮捕以后，他被拖拉然后被带到比拉多面前，他被人打脸的时候，耶稣还说，你为什么打我脸？你为什么违反律法？你为什么违反我的人权？耶稣他没有以暴力来回应，可是他挑战发生在他身上不公义的事情。耶稣也没有把脸转过来让他打另外一边。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诠释，怎么样讲这样的经文呢？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类似这样我们所感到困惑的经文怎么处理呢？我们需要找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呢，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希罗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我报我，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为我所胜，反要以杀胜我。在这点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 照着那一段跟马太福音第五章39节所处理问题类似的经文，就是如果我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反应，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应该出于报复的心理而行动吗？保罗说不能，我们不应该这样子。保罗说我们不要报复，逼迫你们呢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要彼此同情，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我报我，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有的时候要与人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经文说若是能行这几个字告诉我们，只要你能够决定你，只要你决定了就会产生效果呢，只要你能够决定，你就要跟人和睦相处。经文继续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从虐待或不公义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以以报复的心理来行动。在理想上面，我们应该要有基督的心肠，甚至于寻求仇敌的扶持来以善报恶。如果你继续看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的话，他就继续提到，那么神的愤怒什么时候领导呢？如何领导呢？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告诉我们，神的愤怒透过政府的权柄领导这些作恶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是以报复，不是以报仇的心理来处理，来成全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不是透过我们的报仇，神的愤怒是透过政府的权柄，透过律师，透过检察官，透过法院，透过公安，透过警察。你明白吗？神的愤怒不是透过你我领导，而是透过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已经按立了权柄，为了将神的愤怒跟公义带到那些行虐待不公不义的人身上。可是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不可以用报复的心来做回应，而是要从实际上来寻求对我们不好的人、虐待我们人长期的最佳利益来考虑。好，我解释到这个地方，或许你会说，你只提供了罗马书，只提供了保罗书信，那怎么样呢？当我们面临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要如何回应，你还是没有解决到底。马太福音第5章39节，当别人打我们右脸的时候，是不是左脸也要转过来给他打呢？以及耶稣为什么自己在被别人打的时候，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没有也把另外一边脸转过来给打他人打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回到我所着重的今天强调的十诫原则。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过会子回来再接着谈。
神学家教恩晚餐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期盼你我在讲台上的释放都是一个好的成功的释放。好，我们回到耶稣在福音书中的教导。我们需要明白耶稣的教导风格是相当的拉比式的。拉比是犹太文化中的老师，因此犹太文化中的拉比常常会为了强调重点，会用一种最有力甚至是最极端最生动的方法来说明他的重点。比方说，如果你有情欲的问题， 耶稣会说，朋友们，如果你眼睛叫你犯罪，如果你看了不该看东西，就挖出你眼睛来，假如那是你用来看的那部分的话，你就把它挖出来。所以耶稣的教导是铺陈在一个犹太教导的文化背景中，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受教者可以很容易地记住重点。可是我们回到我所说的事情原则，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如果我们在看到耶稣使用拉比这种犹太文化生动历历在目极端夸张的教导风格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这些背景，那么就必须透过书信中的平行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比方说保罗书信或者是彼得书信，保罗书信和彼得前后书都是写给外邦信徒的，而耶稣所说的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许多话语都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文化背景中所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身为现代的外邦基督徒，我们在文化上是比较靠近保罗书信、彼得书信一般书信中的文化，而不熟悉呢是福音书中的文化。保罗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已经开始将耶稣在福音书中的信息重新给予处境化了，所以相对来讲在书信中已经是处境化处理过呢。处境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时间约在植物水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当然我需要说你更严谨一点，我并不是说书信保罗书信或一般书信跟福音书比较的话是比较具有权威，不是呢，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书信已经透过这些时间原则在处境化的过程中已经为这些外邦的受众、外邦的听众或者说非犹太的听众已经事先过滤过、事先转化过了。这种处境化的方式以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的背景出发，用比较能够理解或接受的方式来解释圣经，这就是为什么在讲道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特别在父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耶稣教导的表达里面，我们可以用书信的相关议题的主题一些平行经文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这个原则你把握了，将来讲道的时候再讲福音书，你就会发现有海阔天空、豁然开朗的一种领悟力了。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紫金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时间与讲道》，今天不晓得你是否已经把时间原则的第五个原则熟记在心头了呢？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以后如果你在福音书中碰到耶稣所说的话你感到困惑的话，一定要记得问自己，问一下自己，这一段教导这一个主题是不是在书信中也能有相关的经文或者类似的教导段落呢？找一找，想一想，向神祷告，求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理清困惑的问题。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此外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也说到父类福音中耶稣的教导风格有的时候是用一种犹太拉比习惯的表达方式，为了强调重点 耶稣会用一种最有力、最极端、最生动的方法来说明，并且帮助听众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部分我们就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而是要抓住主题，用其他书信里面的相关教导来做一个补充，这样就能够把福音书中谈到的主题和议题能够向弟兄姊妹解释得正确，而不出现偏差。今天第10课就到这点结束了，下一回第11课我要讲最后的十诫原则。从第12课开始，我就会把重点放在改进讲道的方法和技巧，是属于比较实用的部分。比方说如何预备引言，如何预备主题，如何建构讲章构架等等。欢迎你抽出时间来坚持收听，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
是。